那么造化真正的一个缘起，就是由地水火风这些物质把它形成的。这四大由来造化功，有声权贵里头空，他之所以敲出声音来啊，他之所以有他的这个现象，有这个声音呢，是因为它里头有一个空性，有一个空。木鱼里头也是空，木鱼是实的，它就敲不出声音了。骨如果里头是实的，它也不会有声音的。所以四大由来造化功，有声权贵啊，里头空啊，有声音呢，完全就在于啊，这个贵在它里头是空的啊。莫显啊，不语反复说，你不要说我不给一般的人啊讲清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凡夫有时候没有修道的人，没有慧性的人，他实在是不容易接触这件事情，只因为什么？这个工商调不同啊，只莫显不为凡夫说，只为工商调不同。最重要是前面那两句，就是四大由来造化功，可是有声权贵里头空，这个声是声音的声，但可以把它延伸解释到它之所以产生种种的生命的现象，都因为里头有这个空性。它是用这个来隐含，来比喻这个空性。这个空性不是空间的空，不是有无的空，而是空性。这个空性就叫做慧性。我们能了解智慧，如果是有的话，它就变成一个物。所以儒家孔夫子会讲说君子不器，君子不像是一个器具一样。器具呢，如果你是一把镰刀剑，你能够割东西割到如果你是一把螺丝刀，你能够拴螺丝；如果你是把钳子，你只能够钳东西。但是因为它是空性，可以创造万物，不只看到万物，它可以孕育万物。所以这个宇宙的本体，当我啊回到这个宇宙本体的时候，并不是就不创造这个万物，而是我不执着在这个万物里头了。而且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创造，所以极乐世界你看到的是那么样美好的极乐世界。而阿弥陀佛原来是他在修行里头，那么法藏比丘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展了48愿，那他接触到这一个极乐世界。我们应该说，佛当时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极乐世界，其实不远的地方啊，那么也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本身，那就看你怎么看，你的悟了以后，你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你不悟的时候到了极乐世界也不乐啊。我们看看这个人现象界的这个生活，就这个生活的领域叫世间法。这世间法我们需要一个活泼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去创造，去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点。可是我们却执着在这个地方走不出来。我希望赚更多的钱，我像这个住这个豪宅广屋才可以，我必须要穿最好的东西，我必须在别人的面前表示我赢人家，所以就帮助了。信觉必明，妄为明觉，你又转回去，转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里头，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讲，你即使什么拥有很多的东西，心里面负担还是很重。看清楚了这四大由来造化功啊， 有生权贵里头空，就是要找到这个空性，就是慧性啊。所以莫玄不疑凡夫说，只为共享道不同。我们有时候只讲讲这个空性的时候，有些人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下去的，不像各位菩萨一样，你已经有这个基础了，有这个缘了，你能在这里这一起法会，我们能一起这样子听，在这里闻思修，多么难得。所以我有时候来了跟大家见面，我总觉得这些人很面熟，好像都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这些菩萨好可爱，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没有那些缘他怎么会来呢？那么我们了解这里，也就了解到慧力呢本身能除种种的烦恼，破一切障碍与习气啊。那么对法产生了拣择，所以拣择就是鉴别选择，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什么是这个是觉悟，什么是迷失，由慧推求得正确的决定。所以慧性就是人的佛性啊，唯修慧根慧力呢，那么必须透过我们生活的纪律，好的生活习惯，进入我们的定，那么世间的定跟禅定，然后产生慧，这三德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六祖坛经呢会这么说：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犹如习性。你能够领悟这个法门，你才能够真正领会到我们的如如本性，用本无生，双修四正，你可以好好的啊去用这个智慧啊。那么千万不要再去执着情染啊，升起占有情染的这个心，所以你就能够好好的用这个慧性，而不会执着。所以这个双修四正，你同时能修定，同时能修慧，好好的去运用它，这就对了。所以慧性本如来藏，就能且经来说的话，这个智慧的本性，每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本来就是如来藏的，所以都是如来藏心。我们刚刚谈到六祖坛经这么，你知道六祖坛经这部经，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说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么总净心就是要让大家把心清静下来，不要有旁骛，不要想东想西的。一个人能清静的心下来，看到了自己正在这里坐着的，在这里听经呼吸的啊，而这个内观到自己的如如的这一刹那之间总静心，然后心念啊起着摩诃般若波罗蜜，跟着一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是谁？不是你的名字，不是你的身体的声音，而是那个背后知觉到一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的那个佛性，就是他既是生命的源头，又是如来法性平等不二的法性，所以他会一开始的时候是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你知道摩诃，他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怎么解释呢？他说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用起来没有偏判，心量大，没有偏判，没有情染，没有执着，无方圆大小啊，不被是非贵贱所困住，所以这叫大。因为它大，所以它可以用起来一起宽薄得很，它才叫做般若，才叫做智慧。那 摩诃这个大指的是指他的特质，可是那个般若呢，他说般若就是我们的本性，它来去自由，如水常流通，它能生万法，能生万法，所以那个叫般若。什么叫波罗蜜呢？就是到彼岸。什么彼岸？从烦恼的此岸到极乐世界的彼岸，从这个执着情染困扰的此岸，无明的此岸，到我能够这个清净，能够这个欢喜光明啊，法喜充满的彼岸，能从我们被世所困住的这个此岸，到我般若展现的彼岸。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我们真的来人间这一游，真的人生如旅，像一趟旅行。一不错，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成功的菩萨之旅，欢喜的旅游，丰富的旅游。但是别忘了，你是来旅行的，不要旅行完了，不要在旅行的途中觉得很不愉快，在旅行的途中嫌这个不对，嫌这个不够，嫌那个不好，嫌别人安排的不好，不要嫌那么多，自在一点。但是这个旅行还是要把它创造的好，我们想办法把旅行做得更好，我们用正向的好好的去发挥我们的智慧，最后旅行完了记得要回家，千万别在外头流连忘返。所以人生真是如此，到最后拍拍手放下它。那么我们六祖坛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个内在里头那个法性，它称它叫做我们的自性，就以这个自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是心作佛啊，是心即佛，所以马祖大师讲的即心即佛，就是这个清净的心是佛，而不是我们胡思乱想的每天有情染的这样子的心是佛。那个心是指清净的心，是这个心成佛的。那么也就是说即心明慧，即佛乃定，是不是心啊？那么就是慧，就是佛，就是定啊。所以定慧呢，它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在楞伽经里头，它的续品经啊，你读经看教婉转啊，总归自己，你把它看到那经典前后里头那个理路，你把它领会完了，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楞伽经这部经，它的缘起是佛他到龙宫受龙王之请，到龙宫说法。那么龙王之请，你是知道那是八部众，他为龙宫说法，为龙王说法。说法了以后，你看他是从龙宫里头出来上来，在这个大海里头看到了这个整片的大海，四海波涛。这个大海是什么？就是世，我们的意识。我们讲唯识学就从这个地方，所有我们生命世界里头都是因为般若变成世的，是不是才会有种种的心思，种种的生命的世界，种种的这些你能看得到的种种的创作，包括人类的文明，人类进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世所变现的。好，那么现在他看到的是这个四海波澜，在前面的时候，然后佛起来，佛从空从这个室里头上来，然后他起来的时候他看着，他说啊，这正是时候，每一位如来过去成佛无量劫以来，每一位如来都在这个时候， 他这个在楞伽城为大家说法。佛就这么一想，楞伽王这是人间的楞伽王，他是一个修行者，他是一个大菩萨，他马上有感应，所以就在楞伽城上头，那么请佛说法。楞伽城代表什么？来到了楞伽城，楞伽山的山顶，这个山顶就是代表着所有现象世界，从这个四海面对的是一个山顶，这个山顶象征的就是你能所有的生命，从生命的最高点往下看，所有的现象世界以及无量无边的四海，它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要为大家说法，然后他在那里说法啊，佛要说法的时候是露出了啊这个虚仪的微笑。虚呢是和煦那个虚，仪呢就是很和乐啊，怡然而笑。像说法是从这里开始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幕？如果这是一幅画，你想想看，在这个世里头提升成这个现象界，从这个现象界里头是一个觉性，这个觉性是什么？是让我们生活的面对的这一个是多么的喜乐啊，这个法是多么喜乐啊。你去想想你的情绪，你的思考，你的种种生活里头所有的这些零零种种的这些资讯，包括你住的地方，你的存款，你的名誉，你的种种所得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四海波涛下所产生的这个？然后你是不是在最高点那个地方看一看，而且你是不是真的虚以为笑看一看这件事情呢？而且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法性都是事所变现，而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到，你要变现这些四海波澜，所以同时你要把它转述成智，回到你的智慧来。所以四智合分呢、啊，波水一个，莫灭盆平，今无厚薄。我们老是在练虚云老和尚这段句子啊，是跟智真的分不开。你此刻当下的你是是，但是背后就是智，是智何分？怎么能分呢？波跟水分不开的，没有水不会有波，有波就一定有水。波浪跟水分不开，波水一个，莫灭盆瓶，都是金子做的盆跟瓶，但都是金，金值是一个，就是慧性。莫灭盆瓶，金无厚薄，金本身没有厚薄高下的。所以各位，你我都应该在这个法性上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长相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不同，工作不同，家庭际遇不同，年岁不同，性别不同，但是莫灭盆瓶，我们都应该在这里很开心才对。所以《妙法莲华经》为什么会讲说，我今天才知道我是佛子啊，就是这个慧心呢、啊。每一个人本来就有啊，本来具足啊。好，那么好，既然啊。这个四智合分，波水一个，莫灭盆瓶，今无厚薄。哦，我们就应该看清楚，慧性啊，不只是思考或推理，它含有我们这个涅槃的意涵，也就是不执着清净的这个心，所以它叫绝对的智慧，无功用恨，无生法忍。啊，智慧聪明当然是有别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有别呢？聪明只是聪明才智，只是工具，是我们现象界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那是聪明。可是聪明，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 那么聪明的人，那么他仍然还是会迷失的，会被他原来所产生的工具给困住的。各位，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过去我在读比较宗教的时候，那么就谈到这个基督圣经里头有一段提到说，这个亚当夏娃吃了知识的禁果。我认为这个故事呢， Eric Fromm 在做分析的时候，他分析得非常好。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本体的世界，它本来就是自信慧性的，但是你去偷吃的，人类发有一天他想他去偷吃了禁果，可是你却没有，你吃了禁果就没有吃了他的智慧之果，只吃了他知识的禁，就是这个智能的这知识的啊，就是彼此之间这个互相这个计较跟不断替一些聪明的创造发明，只有这些而已。你吃了这个知识，告诉他你不要吃，但是你却要吃，吃了以后就没有学那个智慧，结果就堕落了，变成人。这就是人的原因。所以人必须要回过去回溯，必须要发展那个智慧，才有办法去接触到原来的那个智慧。这是 F. Fromm 在他的著作里头，那么这位心理学家，这位哲学家，他所做的描述。啊，确实我们创造了很多的科学，创造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来运用它的时候，而只是只要可能我就拿来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知识的禁果乱吃会有问题吗？我认为核能电厂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能不止如此，我们用了这么多的，耗费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最后会赔，也是赔下去那么多东西？这是在一个本体终究的时候所谈到的所谓的这个绝招跟中庸。人有聪明，只是往外看到这个部分，但是智慧必须看到平衡的问题。所以心是平衡的，所以叫做心平何劳持戒。六祖坛经里头啊，行直何用参禅，如果你的心没有这些冲突，没有这些执着情染，你哪需要去参禅？参禅的目的就是让这颗心变成清，变成有慧性啊，不会这样子纠缠在一起。所以行直何用参禅。那么所以这个庄子印帝王篇这一段预言实在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看看，他就在讲这个事情。他说印帝王篇最后那个地方最后一段，他说北海有个帝王叫苏，南海有个帝王叫呼，中间有个帝王他叫馄饨。苏跟呼两个人呢，这两个帝王相交甚善，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常常就约在馄饨那个地方，两个人约好到馄饨的地方去游。而馄饨呢，馄饨它很宽博啊，不计较啊，你来这里要到哪里玩，要用什么东西你都请便，叫馄饨。所以苏跟呼这两个